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一些话。孩子们，你们要记得一样东西就是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你们认识亚伯拉罕哦 Abraham 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他会有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的后裔要继承那个约你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等了多久对了，大概三千多年哦，三千到三千五百年哦，后来耶稣才来，所以后来耶稣他来了之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复活升回天，然后他说他要再回来，到底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等了多久？两千多年哦，所以几时回来？你们有谁知道 ？OK， 叔叔跟你们讲，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牧师跟你讲说，我知道耶稣几时回来哦，你一定不要信这个牧师哦，因为这个牧师一定讲偏话的。OK，I、okay? repeat， if any pastor tell you that I know when Jesus is coming 啊 ，exact time and day 啊 ，you must not believe in him。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耶稣几时回来，到底多长不知道。但是我刚才告诉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兰之后等了多久？三千多年了。现在我们要等多久不知道有可能很快，也有可能很慢，但是会有一些征兆。 There will be some signs， 一些征兆 some signs， 这些东西会发生先，然后耶稣才回来。 OK，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that happen before Jesus return back。 好，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求恩，因为这个的课题是非常的重要。主，你帮助我这无用的人，搞我的口实，我能够传讲清楚，表达清楚。因为很长的时候，装在我内心里的，我却无法清楚表达，以致有哀痛、痛哭。主，求你怜悯所有你的百姓，让他们真的能够听进去，因为这是何其严重、何其重大的。主啊，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所要讲的课题是基督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征兆，取自马太福音24章1节到第13节。我们不会看整章，因为我们不够时间， 我是希望一节一节慢慢的下去来看，所以我们先看上半段。好，你们听我来念，翻到圣经马太福音24章1到13节，然后听我念。耶稣出了圣殿往前走的时候，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他对门徒说，你们不是看见了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必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耶稣坐在橄榄山，门徒暗中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这个世代的终结和本翻译成世界的末了。然后我们先看到这一节，看一节到第三节，然后我们停在这里。首先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上文。上文是什么呢？上文耶稣发出了至少8次的警告，警告这些的宗教的领袖，就是在圣殿里的宗教领袖，当时候的祭司们，还有这些的法利赛人，严厉的警告他们说，你们有祸了。耶稣警告他们是因为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过来。那后来他们真的是拒绝耶稣基督了。然后在23章38节，就是以前我所传讲的，我们慢慢一章一章的这样看的时候，在23章38节的时候，耶稣就预言了将来的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就是因为后来真的发生了，耶稣之后主后66年然后这些犹太人他们造反，罗马人后来军队扫荡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后来真的变成荒场。今天我们看24章的时候，第一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出了圣殿耶稣出了圣殿。然后整一章24章的时候，耶稣就要告诉门徒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将来末世的时候有哪一些的征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就是当耶稣出了圣殿的时候，其实已经离他上十字架 不久了，只剩下两三天了，很近很近很近了。所以我们先来仔细的来看这些的经文。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往前走的时候，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问哦，为什么门徒要指那个圣殿给耶稣看？走出来了，然后门徒指耶稣 看那个圣殿，是不是耶稣他是一个旅客，他不懂那个是圣殿？为什么门徒要指这个的圣殿给耶稣看呢？啊，其实是应该是很简单的，因为当时候的圣殿是非常非常的辉煌的，非常非常的宏伟的，好像一个很大很大的皇宫一样，非常非常华丽的。在约翰福音22:20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候希律王他们为了讨好这些的犹太人，希律王统治当时候耶路撒冷的希律王，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麦人啊 ，Edomites， 然后结果他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人，他用了46年的时间建这个宫殿，圣殿哦，哇，是很美很美的，据说有用大理石，有用黄金。所以是非常宏伟的，就是哇，每个人看了就很惊叹的。所以门徒是要可能要耶稣说啊，你看哇，这么伟大，这么宏伟，这么美丽啊。先跳过给你们看了，因为你们有些人没有看过这照片，这是模拟哦，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一些的艺术家凭圣经的一些描绘、考古学的一些的记载，然后他们重新啊模拟出来的。It's a model, it's not real, OK？ 啊，是很宏伟的。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啊，人就可能是很小一点而已啊，只是这么很大哇，就会很让人惊叹的。所以门徒指给耶稣看这个的圣殿的时候啊，他们可能说，你看耶稣，你看这么伟大，这么宏伟，这么雄伟的一个的建筑物。所以啊，这个就是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是看外表的，我们看教会的时候也经常是看外表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心理的这样的一种的想法。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来我们恩悦教会的时候啊，因为第一他是在工厂，第二他一进来的时候他一定吓到，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这么小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不认识的我们的话，他们会第一个印象说，这个教会是不是异端呢？你知道吗？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可能？有，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看的。我看教会就是他有要哇，大大的教会，哇，这个就是教会。你叫我来这种工业区啊，这种小小的一个，哇，像五房市的政府组，我说这个教会是不是异端来的？你知道吗？这个是要很小心。但是去大的教会就是什么？肯定是安全，肯定是正统，肯定是好的。所以我们很常的说跟门徒一样。门徒把圣殿的建筑指给耶稣看，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的宏伟，看到这个的华丽，看到这个的雄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忘记了圣殿是腐败的，当时候的圣殿是腐败的。所以结果你接下来你看呢，第二节的时候耶稣叫预言整个的圣殿要被拆毁，因为他们腐败，整个的祭司们，整个的祭司团，就是撒都盖人，他们掌管整个的圣殿，但他们腐败，他们拒绝基督，他们甚至后来把他给杀了。整个的圣殿是腐败的，整个宗教是腐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看东西，不可以只看外在，不可以看外表，真的。但是我知道我们人是很有限，人往往都是看外表的，这包括我。唯有上帝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的，不是看外表，看建筑。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是看见了这一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每一块都要拆下来。在这里的时候，这一节的经文，耶稣所说的预言后来真的应验了。在主后66年的时候，犹太人他们造反，刚才我讲了犹太人造反，因为他们一直要自主，他们要他们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他们要自由。那结果他们造反的时候，结果罗马的军队就把他们扫荡了啊。有一个的将军叫提多斯 ，Titus， 主后70年的时候就攻占了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圣殿就被拆毁了，因为圣殿里面有很多黄金啊， 据说这是传说，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因为没有办法啊，只能从一些的文献里面可以看到，不是圣经的记载，因为圣殿里面的每块石头跟石头中之间有一些的黄金，结果为了要取出那个黄金，结果每一块石头都要把它挪开，所以结果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完全拆毁，上帝要自己拆毁他的圣殿，上帝要把他们毁灭掉，因为他们腐败。所以结果后来这就是一个图画，这不是真的，这是一个图画描述，艺术家描述整个的耶路撒冷被攻陷这是真的，在这罗马以前你们看过了，我再给你们看过一次，这个是你们去罗马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游玩的时候，旅行的时候去看一些考古的景点，这是提多斯的凯旋门，这个将军后来做了皇帝，他凯旋，结果在这个的凯旋门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把圣殿里面的器具搬出来结果这就是当时候他们攻略了整个的圣殿，然后把这个器盏灯圣殿里的器盏灯还有圣殿的用品搬出来，这个是在城墙里面的，这是他们之前拍的，他们用就是很好的相机然后灯光然后把它拍下来的。今天圣殿已经不在了，今天圣殿被那时候整个以色列被回教国攻占，整个圣殿被拆毁，然后后来这些的回教徒就建了这个的回教堂，在圣殿的原址上建了这个回教堂，犹太人一直要把它炸掉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些的真的他们是想要把它炸掉，但是不能炸，你一炸的话我跟你讲全部以色列的上北国它的东这个是什么东边对东边，因为西边是海还有北边南边北边东边全部都是回教国，都会打他的，因为这是回教宗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圣地所以结果那些的犹太人的话，结果他们一直想要把它炸掉但是不敢炸而已政府会保护，但是真的很想要炸他们。结果这些的犹太人呢，结果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进去了，敬拜了，他们今天就在这个墙外面什么都被拆毁了，所以你去以色列玩的话没有什么东西好玩的，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们看的，只是像看这样的墙了。所以你们说每次要去以色列去圣地走走，你们来找我给你看照片，因为真的不是太多东西的，他们就每天就在那边哭了，然后他们哭等他们的弥赛亚来救他们，但我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拒绝他，但是有一天上帝会恩待他们的，上帝会开他们的眼睛，罗马书十一章讲上帝没有撇弃他们，上帝与他们的列祖立约，上帝不会忘记他们。以前我们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非犹太人，以前是悖逆的不信主的，上帝怜悯了我们，现在上帝使这些他原先的子民悖逆，为了将来要怜悯他们，罗马书十一章讲得很清楚，所以将来他们上帝会怜悯他们，他们会悔改。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耶稣坐在橄榄山，门徒暗中前来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些事呢，你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看到，为什么门徒暗中前来问他，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特意的这样记载暗中暗暗的来问他，英文的翻译是 came to him privately， 为什么要这样的记载呢？我想是有一些的可能性的一些的用意。当耶稣讲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将来这个的圣殿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 的上面的时候，如果门徒明白耶稣所说的，然后门徒就知道将来这个的圣殿要被拆毁。如果这个圣殿要被拆毁的话，意味着什么？对门徒来说意味着什么？也意味着就是说耶稣要做王了，你明白吗？因为他们所跟的这个耶稣，他们一直认为他耶稣是要做王的，耶稣就是那弥赛亚，耶稣那是受膏的君王，大卫的子孙，他是要做王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前来问他，因为这个圣殿被拆毁的时候，耶稣一定是可能呢，我这是假象，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我是假象的，你们可以不赞同我，但我认为这是合理的。所以当他们前来问他的时候，他们可能心里认为说耶稣是要做王了，所以 当耶稣做王的时候，耶稣会带大批的军队来，然后扫荡这些哇这些坏蛋的这些撒都该人，还有这些祭司们，然后毁灭他们。所以这是可能性，你可以不接受我，因为这不是圣经的话，这是我推测出来的，我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他门徒就暗中前来问耶稣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耶稣把圣殿拆毁啊，预言说圣殿被拆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就是说他们的观念说世界要结束了，这个世界要结束了，所以他们要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有什么征兆。 What are the signs? 有什么的征兆？所以他们就前来问耶稣。这是国家军机要事哦，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就私下来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你的降临，什么叫你的降临？你做王的时候和这世代终结的时候，因为他做王，这个圣殿被拆毁，就一定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大概是就是整个圣经旧约所预言的那一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门徒要知道，门徒要明白。但也门徒们他们不明白一个的事情哦，就是耶稣的计划，上帝的计划里面有几个的部分，有几个步骤。第一，首先耶稣要上十字架，他做王之前他要上十字架。耶稣上完十字架之后，他复活之后升天做王的时候，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身为基督，就是那受膏的君王之后，还没有结束哦，还有 part two， 还有第二部分，那就是耶稣再回来。这些门徒都不明白，起初他们不明白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能够逃的就逃。当耶稣被打的时候，他们就跑了，全部跑到后来只剩下约翰还有几个女人而已，就是女人好样，就是会跟到十字架面前，男的全部跑到完了，他们害怕。后来耶稣复活之后啊，他们也是也不知道，就是很乱，他们觉得很乱，甚至有一些要跑回去，彼得带头要带他们回去打鱼，他们不明白。所以后来耶稣受死的时候，他们绝望，他们失望，他们分散了。耶稣复活之后再召聚他们回来，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上帝整个整全的计划。所以门徒虽然误解整个的事情哦，就是他们以为耶稣要做王，这些是马上的事情，马上终结就要来了，这个世界的末了要来了，虽然他们误解，但是耶稣还是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清楚地告诉他们。好，我们先来看经文耶稣回答他们，在第四节，耶稣回答他们，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而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六节，你们要听见战争，也听见战争的风声，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没有到。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都有饥荒和地震，这一切不过是痛苦的开始。所以我们再看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和本翻译成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患难里，也要把你们杀害，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和合本翻译成跌倒了，就是失去信仰，彼此出卖，和合本翻译成陷害，互相恨恶。也有许多假先知出来要迷惑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耶稣说这个世界会有一个末了，会结束的。但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是不相信有世界末日的事情的，你们不要惊叹，真的是有这样的基督徒的，但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耶稣，我们会相信耶稣会回来，这个世界会末了，然后有一个审判，上帝会恢复他的创造，他会救赎他的百姓，这些都不是我们理性的人可以接受的。如果说这是不符合理性，人的理性 is contrary to man's reason， 但为什么我们接受呢？因为是上帝预先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接受。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凡事不符合我的理性的话，就不能接受的话，你一定不可以接受耶稣所说的这里一切的事情，因为这一些都是违背人的理性的。好，我们看第 四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五个的征兆。今天我们看这，我们先看这五个征兆，四节到第十三节。第一，有假基督的出现，许多假基督的出现 ，false Christ。第二，战争灾难不断的发生 ，wars and famines will continue。第三，教会会受到外在的逼迫 ，Christians will be persecuted。第四，教会内会受异端 ，there will be church heresy。好，就是教会会越来越乱，他们会离开圣经。第五，不法的事增多 ，lawlessness will be increased， 就是说犯罪的事会越来越多。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耶稣说的，就是有假基督的出现。在第四节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们，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而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很严厉的警告这些的门徒说，将来他走了之后，还有许多人说他就是基督，你知道吗？假冒他，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一定会有人假冒他的身份，称自己就是基督哦。的确，事实上，历史上真的是如此哦。那天我就在家中的时候，我就去找百科全书啊，现在百科全书太过好了，网上就有了啊。结果一找的时候，我就蛮惊讶，其实我知道很多，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多。现在我只是列出一部分给你们看而已，这是。自称为基督的人哦，你们看那些蓝色都是名字哦，我还没有，其实是三面的，我只剪了两面给你们看呢。在人类的历史中，有这么多的人说他们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基督。中国有吗？有，你们知道吗？中国有吗？有很多的信徒的，有一个叫东方闪电的，有一个说他是女的基督。因为之前的基督是男的，现在来的是女的，而且是在东方而处。然后他们用了这马太福音24章说东方有闪电，所以他们自称为东方闪电。但这名字可能后来他们改了，现在他们用了很多名字，叫什么全能神这些，这些都是异端哦。而且他们厉害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们进入中国的教会里面，因为中国的教会的一些的信徒，他们不明白真理。结果他们进去的时候跟他们做朋友，爱心照顾他们，然后一个个从教会里面拉出来，你知道吗？是多么的可怕的一个的邪教，真的，真的是很危险的。很多我在中国的一些的传道人，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都告诉我，甚至有一些传道人被他们这些东方闪电抓去，然后折磨，然后用色、用钱、用各样的方式来诱惑他们、利诱他们，使他们加入他们，这是很恐怖的一个的。异端，在韩国有吗？韩国有，有一个叫文先明哦，他说他就是那基督第二的再来的第二次，有多少人呢？300万人。我们这里多少人？100。他们有多少？300万会有。我给你看到照片，他是他们夫妻很恩爱的，不像我跟素萍有时候还会吵架的，很恩爱的，很美。他们有万人的结婚典礼，他说他就是那第二次再来的基督。这个的异端，你们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做很多善事，他们所做的善事是大的，很多很大量的。你们不要想象，就是异端就是每次害人呢，异端每次做不做善事，我告诉你，异端是很会做善事的。他们你去网上查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善事是多到大到惊人的，你知道吗？A lot of social project， 要帮助人，善事，很多善事，甚至我们这些跟正教的基督徒，我们有时候都可能会要羞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什么？在他来之前，会有人自称就是基督，有假基督，你们要听进去。你们有几位基督？一位。所以，你们如果真的信耶稣所说的，他就是那基督，你们要听进去。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六节， 你们要听见战争，也要听见战争的风声，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没有到。耶稣就预备门徒，他离世的时候他要预备门徒，因为门徒会听见战争的声音。在门徒的时代，就是使徒的时代，耶稣离开之后，他们没有遇见战争哦，但是他们有听见战争的风声，就是哪里要打仗，这些就紧张的这些的局势。耶稣就事先告诉这些门徒，虽然你们听见要有这些的战争，但结束还没有来。因为你知道耶稣知道他离开之后门徒还在期待，就是耶稣再来，就是上帝的国度要彰显。所以耶稣先预告他们说，如果你们听到这些事情的话，你们不要害怕，因为还没有来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古至今战争有没有停止过？没有，人类的历史战争没有停止过。你们有没有有时候想，我有时候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几时新加坡要打仗，你们有没有这样？还是你们认为就是天下太平理所当然的？真的吗？如果你真的好好看人类的历史的话，你真的要害怕一点点啊，比如说底下害怕的时候，但是你不真的不知道几时会打仗啊，真的。我们新加坡有没有打过仗？有，如果你们没有读历史的话，你就不知道新加坡才几十年前才打过一次仗啊。所以我们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会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但第三次第世界大战如果来的话，是不是这个世界就结束了，耶稣要来了？还不是，未必，因为圣经中有一些预兆一定要应验之后耶稣再来。这包括犹太人要悔改回转信靠耶稣基督，这些事情都要发生。还有那不法之人，帖撒罗尼迦讲的那不法之人，他要站在主的圣殿中称自己是上帝，这些事情都要应验，然后主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但是我告诉你哦，如果那些在第一世界大战的基督徒，在第二世界大战的基督徒，他们是没有盼望，你知道每天拿着枪，不懂你几时要死。女人就是什么，可能是做妓女啊，或做奴隶啦、啊，就是很惨的。男人就是每一个就是被轰、被炸、被打、被杀啊。在这种绝望的当景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世界要末日，耶稣要来了。但是是不是耶稣就要来了？不一定哦。明白吗？所以这些是很重要。所以听见打仗的风声的时候，不代表就是耶稣就是要来了，因为除非圣经中那些的预兆都一一的应验了。好，第二，我们看耶稣说战争灾难的事会不断的发生了。好，第七节，一个民族起来要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或者和本翻译成多处都有饥荒和地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战争、饥荒、地震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会。我们有没有饥荒？有没有天灾？有没有瘟疫？你们忘记了前几年弄一个沙士，弄到你们每个怕到半死，你们忘了吗？会不会有这些瘟疫的发生？会有。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会遇到战争？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基督徒有可能在战争里面。基督徒有没有可能遇见天灾？有没有可能？所以如果基督徒在战争里面死掉，遇见天灾，是不是上帝就不爱他了？假设如果现在突然间来一个什么特别的禽流感，哇，现在死掉一半的人，是不是上帝就不爱我们了？是不是？讲的容易啊，我告诉你，真的遇到的时候，很多信徒的信心就软弱了。真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基督徒每个礼拜，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每一个礼拜祷告说，主啊，不要有战争，不要有天灾，这些事情就会停止？是不是？不是，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It will happen， 这些事情会发生。叫你害怕吗？你不害怕，我害怕，你不害怕，但怎么办？但我们只能紧紧抓住主啊，求主给我们力量，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如果真的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使我们的信心坚固，真的不要放弃主，真的 紧紧咬紧牙根，因为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事情会发生的。啊，你们注意看第八节哦，第八节的时候说这一切是痛苦的开始，和本翻译成说这都是灾难，然后有一个挂弧，原文做生产之难的起源起头。啊 ，ESV 就翻译 All these are but the beginning of birth pain。如果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解释对的话，如果解释对的话，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哲学家会解释这些就好像生产一样。生产的时候，你们姐妹们有生过孩子的话，就知道你要生孩子之前可能不懂是不是，可能我不知道，等下问医生呀，因为我不是医生的，可能一个小时痛一次，剧痛一下，然后后来会越来越密，然后变成什么二十分钟痛一下，然后十分钟痛一下，后来变成要生之前就是每十秒可能一秒一分钟就痛一下，哇，就是剧烈震荡的。所以有一些神学家他们用这样来表达解释，如果他们解释的对的话，就是这些战争瘟疫天灾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而且会密，而且会越来越多增加，越来越严重，而且会密。但是啊，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圣经另外一些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啊，这个世界的人还是会继续吃喝玩乐，就是说又有天灾，又有打仗，又有人吃喝玩乐。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打仗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天灾里面，有许许多多人还是在吃喝玩乐啊。然后耶稣之后再回来，所以如果解释的对的话，就是这些事情，这些天灾战争的事情会增加，会密度会越来的越密哦。所以求主，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然后弟兄姐妹，你们要记得，这个世界是暂时的， This world is not forever， 这个世界不是永远的。如果你把这个世界当成永远的话，你就近视了。好，我们看第三，教会会受到外在的逼迫， Christians will be persecuted， 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和本翻译成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和本翻译成跌倒，彼此出卖，或者彼此陷害，互相恨恶。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先预备门徒，结果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告诉那些要信靠他的人要背起十字架，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预备门徒哦，预备这一些他所选立的领袖，选立的将来的长老，选立的使徒，他们要受苦。所以耶稣预备他们先，他们要为他的名受逼迫。然后在历史当中，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有一位的使徒第一个被杀。我们看啊，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一节到第四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欢喜这事，又去抓彼得，后来希律就抓了彼得收在监里。在十二个的使徒里面，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雅各，后来有一个被抓了叫谁，彼得，彼得后来有没有被放，有天使拯救他。所以我问你们，是不是上帝不喜欢雅各？一定是的嘛，对不对？所以他第一个死吗？上帝不要他，上帝不要重用他吗？所以他先死吗？明白吗？所以选了十二个，他不重用他，他就先死了，重用的那个他就死，天使去救他，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人的逻辑啊。我告诉你，圣经的逻辑不是这样的。圣经的逻辑是告诉你，那些为他的名受逼迫，为他的名受死的，将来要得大赏赐，要得大荣耀。所以雅各将来他要得的荣耀是极大的，当然彼得也要得到极大的荣耀，因为他后来也死，在传统里面据说他倒定十字架，他之前他怕死，他跑掉，他不要死。第二次 他老的时候，他有机会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我不配得像我耶稣这样死，你把我倒定，倒过来定，是更剧烈的。他说这样我才可能有资格上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耶稣就预备要跟随他的门徒，要为他的名受逼迫。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预备心？如果你们有一天将来要因着你是基督徒的名被受逼迫，你们有预备吗？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你看我们的北国，我们看我们的南国，你看我们周围的人，你知道吗？有许许多多人可能是很不喜欢我们基督徒的，你们知道吗？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一天会要受到逼迫？有的，是有很有可能的。但如果你受逼迫的时候，你会怎样的来处理？你怎样的来处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华人的思想就是信上帝，一切一帆风顺， Everything will be peace， 太平，一帆风顺，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引领，对不对？不是哦，我今天I'm telling you very hard truth today， 我今天是把一些很难令人吞得下的话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要听这些的话，你们喜欢听那些牧师每天跟我讲信耶稣会发财啦，信耶稣百病得医治啦，信耶稣所有的烦恼都没有啦，我告诉你，你来找我，我可以介绍你去那些教会，很多人的，几千人的。如果你们要把上帝的话听进去的话，我就要把那些很难的话告诉你们，这些是对我们真的有益处的，因为耶稣真的是爱我们，才会把这些话告诉我们，然后使徒把它记载下来，甚教会就一代一代的把它传下来。所以这些是很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话语，是很难听得进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不是真的是一帆风顺的，信耶稣一帆风顺，这不是基督教所传讲的，这不是圣经所传讲的。门徒要为着耶稣的名随时都可能要受到逼迫，门徒要为着耶稣的基督的缘故要随时要背起十字架。 Children you understandDo you know that maybe one day that people will hate you, people will don't like you because you are just a Christian? There's no reason. They just don't like you because you are Christian. 有没有可能？有的，这些事情真的是有可能的。为什么我们会被世界恨恶呢？真的有时候没有原因的，我们真的是做了很令人讨厌的事情吗？真的吗？基督徒真的是这么烂？真的有很多很烂的基督徒？真的我们没有一个是好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个是好人。真的，但是我们真的是为什么要受到这样大的逼迫吗？耶稣结果就告诉门徒，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的。 And you will be hated by all the nations for my name's sake， 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名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基督，所以我们被恨，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属于上帝的，他们是造反上帝的，虽然是属于上帝的，但是他们造反，他们敌对上帝，所以我们有上帝的名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基督徒，所以结果我们会因着他的名而被万民恨了，这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结果后来，结果我刚才告诉你圣经的逻辑是什么？圣经的逻辑就是说，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人为人子恨恶你们，就是人为耶稣的缘故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耶稣说什么？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你们不要想，哎呦，雅各这么惨了，我告诉你，你们要这样的福分不一定有的。你知道吗？在上帝的眼中，这是很大的福，很大的奖赏，将来他得到大的荣耀，得到大的奖赏。不是你要就有的，我告诉你。然后你不是说他很可怜，不是的，你不是从你人的角度想，你永远想不通。你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受这些的逼迫患难，将来他们要受的荣耀赏赐是极大的。好，我们继续接下来来看哦，这是更恐怖的事情，有逼迫哦，教会受到逼迫。第十节，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 OK， 对，彼此出卖，互相恨了。我跟你讲，我们是很软弱的，没有事情的时候没有事情，有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基督徒会出卖基督徒的。 为了要自保，为了要生存，结果他们会彼此出卖。我们如果真的这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不知道谁会出卖谁，但是这些事情会发生的。因为人这是很软弱，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他的家庭，为了他生存，结果他可能投降了，说好，我告诉你其他基督徒是谁，你去抓他们。那一些承认耶稣是主的，说我就是基督徒，死不妥协的，结果就是可能被抓去坐牢。这些事情有没有发生？有，才几十年前，在其他的一个某一个的大国里面发生的。我不要讲名字，因为这个讲了名字不好。这些事情有很多，你们不相信，你们问 Victor 就可以跟把整个的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的国家的名单一一的列给你们看。有这些事情会发生的。可能会说突然间政治改变，他们开始政治有些很多的政治家他们是很讨厌基督教的，因为基督教是非常的绝对的。好，我们不像某些的宗教，什么宗教说这个也可以那个可以什么都可以就对了。我们不说不是，我们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没有，只有一位上帝，所以我们是很绝对的。所以有些的可能政治家他们不喜欢我们，讨厌我们，我们也可能会受到其他的宗教的逼迫，是有可能。然后我们可能也被家庭逼迫，你知道有一些的人他们为了要信耶稣，结果我遇过很多人，他们为了要信耶稣，他们为了要洗礼，结果家人把差一点要把他们赶出去。你信耶稣你敢洗礼，我就把你赶出去。哇，后来弄到他哇真的很惨了、一年两年之后，但是家人没有把他赶出去了，后来一直祷告一直流泪，哇这是很痛苦。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当这些逼迫患难临到教会的时候，火，这些是火的时候，那些真的精子哦就会显出来，那些不是精子的就会融化掉消化掉，那时候真心信耶稣的人就会显露出来。那一些假的，那些没有真的思量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真的要跟随他到底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为了要自保，他们会出卖彼此出卖。所以耶稣说那时候许多人会失去信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要信耶稣了。风调雨顺的时候我信耶稣，耶稣把我吃把我平安，我就信耶稣。但灾难临到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彼此出卖，然后互相恨恶。所以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求主怜悯，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每次告诉你们呢，就是我们不可以独自一个人敬拜，我们一定要集体互相的扶持。你们在你们的生命中，你们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信耶稣，好像是信耶稣就是你一个人的事，你有没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你有吗？有吗？我希望你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好，第四，教会会内部受异端。十一节，也有许多假先知出现，要迷惑许多的人。这些假先知是在教会内还是教会外出现的？教会内出现。所以我有时候，我后来我发现一些东西，基督徒没有把耶稣的话听进去。我再重复，我很常发现基督徒没有把耶稣的话听进去。Christians did not listen and hear God's word in their heart.因为有很长的时候，当我们告诉他说有一些的神学院他们教歪理，教什么歪理呢？耶稣有没有复活这个不重要，只要信耶稣这个人就对了。复活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事情，这个不知道。这些歪理的事情在神学院那些博士里面教的，当我告诉信徒说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相信吗？他们通常说真的吗？不可能的，你明白吗？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一定是会遵守神的话？是不是？不是的，你们没有把上帝的话听进去。真的，上帝一直透过使徒们一直在而在的，就是警告我们，教会里面会出现异端，会那些出卖主的话的，他们不信主的话的。这些事情在旧约里面老早就发生了，而在旧约里面有假先知兴起来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告诉摩西。在申命记里面13章1节里面， 主就这么的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他们这些假先知啊，会神行神迹奇事吗？会。 They can perform miracles。 对你们说，我们去顺从你素来不认识别的神，侍奉他吧，然后行了神迹之后，带他们去信其他的主，把那个基督改变掉，把那个上帝改变掉。他虽显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这些神迹奇事有没有应验？有，这些神迹奇事有应验，但主说你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主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所以这些事情是不是上帝容许的？是不是？是，这是上帝在试验他的教会，哪一些是真心相信他的，啊，真心跟随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我看到一个Facebook 里面有一个的影片，我相信应该是真实的。有一个德国马丁路德那时候改教的一个教会，是非常历史悠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意义的一个很大的教会。教会德国的教会就请了那个回教的老师伊玛，然后奉阿拉上帝的名祷告，在哪里啊？在教堂里面祷告。后来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妇人，他好像疯子一样啊，突然就喊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德国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你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哇，这边喊喊喊喊，后来这个女的就被赶出教会了。后来被赶出教会的时候，这个女的说，要被赶出教会的不是我这个信徒，不是我这个基督徒，而是应该是那个冒别神的名在教会里面祷告的那个人。为什么他在里面祷告？为什么教会不把他赶出去？为什么把我这个基督徒，我没有讲虚假的话，却把我赶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教会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的地步？你们知不知道回教所信奉的神跟我们所信奉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神吗？ It's a different God. Even though they use almost the same scriptures.因为他们就算他们用了部分的圣经，引用了部分的圣经，但不是同样一个的神。真的，如果抓我去喝咖啡，我也不会改的。真的，真的，这是这个事实。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我没有办法把大量的经文给你们看，真的。但是真的是一直而在的警告我们。那么谁是说谎的？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否认父和子的，他就是敌基督的；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承认子的，连父也有。基本上，他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谁不认耶稣基督就是基督的，那个不是从不认识父的，就是那个他所谓敬拜的那个上帝，不是同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明白吗？当然，我知道这里不是在讲其他的宗教。那些有一些的宗教就讲我们的耶稣只是个先知，他不是基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他们认为就是我们在侍奉同一位的主，不是 ，It's not the same God， 因为他们拒绝了，犹太人他们拒绝他们的基督，将来主会怜悯他们，但有一些不是的，他们真的是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非常危险的，弟兄姐妹。这些话我希望你们听得进去，我们一同来念哦。这是我打错，是提摩太后书啊，是一个二，不是一哦。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到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真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因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这个是讲信徒，这个也是给牧师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什么呢？信徒有可能会不爱听真理，不爱听真的话，他们喜欢听什么？喜欢听他们顺耳的话，这个就很危险了。因为时候要到，人会厌烦，不要再讲这些了，我听都腻了。这个叫华人讲忠言逆耳，
他们要听他们要听的，结果就会找他们喜欢的老师顺他们的意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很可怜了，我就为你们担忧，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的一个的人哦。然后我们再看啊，我们一同念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他们偷偷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自取灭亡。刚才之前是使徒保罗讲的，现在是使徒彼得讲的。使徒彼得讲，将来教会里面一定会有假的教师出现，甚至带领人走向灭亡。这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听得进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对现在的牧师、现在的神学博士、教师太过信任。他们可能对你们很好，他们可能做了很多东西，但不要太过信任。凡是他们所讲的，你要用圣经审核的。如果他所讲的东西不审核，不符合圣经的话，你不要接受他们讲。我有一些的老师，我在上神学里面，我有一些的老师，他在神学里面教的东西，他们不敢在教会里面讲。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里面讲，那一些的老太婆还老伯伯，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他们听了就知道有点问题，他们用石头打他的。你们知道吗？你们都有主的灵恩膏你们的，你们不需要真的什么哇什么哪一个博士。我告诉你，有时候他们讲的真的是异端，如果真的是不符合圣经的话，你们真的是要对付他。如果有一天我这样的话，你们也要这样对付我。因为唯有主的话是安定在天，唯有主的话是审核审判教会的一切的真理的，真的。好，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会越来越乱，普世的教会会越来越乱，你相信吗？你明白了吗？你听进去了吗？我希望你们听进去。最后第五，不法的事会增加。什么叫不法的事？英文的翻译 OK， 因为第十二节，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会冷淡，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不法的事就是 because lawlessness will be increased。 这不法的事就是那些不遵守上帝的话、违背上帝诫命的事哦，这是很恐怖的。如果有人打个比方，十诫，十诫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如果人不守十诫的话是很恐怖的。他不守十诫的话，我告诉你他会做什么。第一，不孝敬父母；第二，他会杀人；第三，他会偷人的东西；第四，他会说谎做假见证来害人；然后第五，他会贪恋人别的东西，就是他看到人家东西他一直贪恋贪恋，一直想，一直想把他这样抓过来拿过来骗过来，贪恋人的东西。这些不法的事会什么？会少还是多？多。在耶稣再来之前，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多，犯罪的事会越来越多，然后结果我告诉你，结果人的爱心就会少了，因为彼此伤害吗？然后彼此伤害的时候，每一个人就会防吗？哦，我被伤害之后，我那里这样笨，还被你，不会的，你知道，在某一个国家里面，在新闻的报告里面，有一个孩子被车不小心撞了，后来躺在那边，原先是可以救他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救那个孩子。就算我在那边的话，我也不懂我敢不敢救他，因为那个是他们整个社会文化的背景。为什么没有人敢救他？为什么没有人？好像有一个老太婆，她被车撞了，啊，没有人敢上去帮她嘞，扶一把都不敢扶啊。每一个人看了就好像没有看到的走，那个老太婆一直叫啊，一直哭啊，求救命啊，没有人看，就好像没有看到，每个人都走了。我告诉你啊，我不懂，我真的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做，真的。很恐怖的，为什么不敢做？因为有一些人去帮了那些老太婆之后，后来那老太婆说，我为什么被撞，就是被这个人撞的，他撞我，然后结果他要赔他一辈子的 那个领养费啊、医药费啊，全部赔到完就对了。然后那个说不是我撞的，谁看到？鬼看到。那老太婆一口咬定就是这个帮助，这个撞了我，所以他帮助我。然后法院判了下来，哇，结果哇，这是要哭无泪啊。在这种的不法的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人哇，真的是不会有爱心的。所以我是用这样的例子告诉你们，如果这些事情不法的事增多，就会像耶稣所说的，许多人的爱心就会冷淡。惨不惨？严不严重？严重。所以你们要把最后一句话耶稣讲的十三节听进去，我们同来念十三节，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 在这些困苦艰难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彼此扶持。真的，如果有一天这些事情临到的话，我希望你们不会说我不要信耶稣了，我希望你们不会彼此出卖，我希望你们不会做不法的事然后爱心的冷淡，我希望我们还会持守到底。讲容易做很难，我希望你们真的把这个我所讲的你们听进去，审核自己的心哦，你们不要看其他人，看自己，我到底如果这些事情临到我的时候我会怎样做，我是否会这样做，坚忍到底。我希望你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最后再念第十三节，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不是说因信称义就得救了，真的因信称义的人也要坚忍到底的，明白吗？如果你不坚忍到底，就是你会放弃信仰，你不信耶稣了，明白吗？可以吗？好，我们总结，基督降临的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第一，有许多假基督的出现，战争灾难会不断的延续，教会会受外在的逼迫，现在其他的一些国家还是有的。教会内会受异端，就是有许多人会把人带离开圣经，教歪理。第五，不法的事，就是犯罪的事会增多。求主怜悯我，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自己为自己祷告，盼望这些事情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主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足够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坚忍到底。盼望我们能真的把主的警戒真的听进心里，求主圣灵真的把这些话，真的他的圣经里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我们每一个为自己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